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今天为您播送2016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选编之七。明慧编辑部本次征稿所面向的读者群为尚未走入大法修炼的社会各界人士，包括对法轮大法还不太了解甚至有各种误解的人。这期节目包括以下内容：喜得大法，走出阴霾；求来了真神；四代早逝的厄运到我而止；台湾企业管理师，从忧郁到乐观；幸福常伴善良人；知名教师的操守。首先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喜得大法，走出阴霾。在第十七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到来之际，我怀着对法轮大法和师父的感恩之心，把我在大法中修炼受益的亲身经历向师父汇报，与同修和亲爱的读者共同分享。苦难的岁月，我结婚后，无助的苦难随之从天而降，婆家外债累累。我和丈夫居住的新房是婆婆借贷款及赊账建筑的，还有我们的家具也是赊账购买的。婆婆把这些债务让我们偿还，这还不算，婆家的旧房建筑贷款和大伯哥结婚家具贷款，婆婆都让我们偿还，原因是大伯嫂厉害，婆婆恐怕她离婚。婆婆看我贤惠善良，把家里的所有外债都让我们还。债务合起来连本带利20000多元，那时年收入2000元，每年还利息就1500元，年年还不上本。我和丈夫整整还了10年，那10年中生活非常清苦，孩子连一根3分钱的冰棍都没吃过。更难的是，面对如此苦难的日子，丈夫却一直连喝带赌，经常醉酒，一不顺心就拿我出气，有时拳打脚踢。他嗜赌如命，时常半夜回家，甚至几天几夜不回家，把手里的那点钱输光后就跟我要，一家人饭得吃，债得还啊，我哪里有多余的钱，不给就对我下手毒打。我多次被他气得休克，我真不想活在人世上，然而世上最苦的是孩子没有娘，我不能撇下孩子不管，只能忍气吞声维持着这个不像家的家。我的精神被拖垮了，满腹的苦衷啊，每当见到要好的姐妹，我就絮絮叨叨没完没了。我的目光呆滞，精神几乎濒临崩溃的边缘。后来我做了打算，私下积蓄了800元钱，准备孩子大了与丈夫离婚。喜得大法，走出阴霾。不幸中的万幸，1998年8月，一个好友将我引入法轮大法修炼。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震撼了我的心灵，驱散了笼罩我心里多年的乌云。我知道了人生的真谛，明白了法轮大法是宇宙大法，是救人走出困惑、走向光明的佛家上乘大法。在师父的著作《精进要旨境界》中，师父教导我们弟子，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我按大法法理修自己的这颗心。98年夏天，我得法刚一个月，当时田里的庄稼已过了施肥季节，村子里家家户户都已施完了肥，唯有我家因丈夫嗜赌还没有动。我很着急， 在我极力的催促下，丈夫才不得不离开赌场。他满腹怨气，套上骡子车，跟我一起下地干活。我牵着骡子，他扶犁，他没好气的驱赶，骡子被他赶毛了，玉米苗叽里咔嚓倒了一大片。同时我的左脚被骡子踩伤，鲜血直流。见此景，丈夫更是发疯似的对骡子大打出手，骡嘴被他打开了花，满嘴淌血。我的脚虽然被骡子踩伤，但我没有抱怨，不恨骡子也不恨丈夫。见骡子被打得那样惨，一种怜悯之心一下子涌入心头。我心疼他，心里对他说，都是因为我，你才被打成这样。我如果不让他下地干活，他不会拿你撒气。晚上我照常去练功点学法练功，脚上的皮肤已被踩掉，血淋淋的肉裸露着，不时还滴着血。我和同修们一起练第五套功法，打坐我没感觉疼，我的脚伤三天就痊愈了。就在那天夜里10点多钟，丈夫酒气熏熏从外边回来，他不睡觉还要去赌，我不让他去，锁上了大门。他不死心，就翻墙出去，不料一脚踩空，掉进厕所出不来了。听到他的叫唤，我去把他拽了出来。他一出了粪坑，立刻火冒三丈，对我边打边骂，用沾满粪便的腿脚踹我，粪便溅了我一身。我没有动气，给他端来一盆水让他洗脚，他不洗，朝我胸前就是一脚，给我踹了个后座。随后他又踢翻了水盆，嘴里骂骂咧咧，我不洗，就这样埋埋汰汰的睡觉。我心平气和地说，你坐下，我给你洗。我又端来水，帮他脱掉臭气熏心的鞋子，给他洗了好多遍，直到洗干净为止。这下丈夫深受感动，很快消了气。婆婆在村子里是出了名的厉害，可谓无理搅三分，她欺负我人所共知，我对她心里一直耿耿于怀。修炼法轮功后，我遵照真善忍去做，和婆婆之间的关系大有改善。在精神上我慰勉她，生活上体贴她，她从心里感激我。我告诉她，是法轮功改变了我，是大法师父让我做好人。她十分感慨地说，你原来就善良，现在你比原来更善良。一次我给婆婆洗澡，我从头给她洗到脚，她感动地说，我真得你记了，你比我闺女都强。她又愧疚地说，过去我对你不好，现在你待我这么好，我心里很过意不去，你练了法轮功，这法轮功真好。去年婆婆连续失去了两位亲人，在难以承受的悲痛中，她上了火，3-4天便秘。我帮她用药后，她说要大便，我就用便盆给她接。她不好意思问我，你不嫌臭吗？我回答，没啥，人谁不老啊。她哭了，自责道，以前我对你太不好了，在你身上我都有罪。我说，咱婆媳有今天，你得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大法师父。是大法净化了我的心灵，使我明白了做人的道理，使我们婆媳之间的关系融洽。自修炼以来，我对丈夫没有怨，没有恨，我按师父的要求严格要求自己，只是体贴关心他。丈夫出外打工，我在家种田，照顾年迈的公婆。公公去世后，我又继续照顾婆婆。另外，我又承包20亩田，为方便起见，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春播时，我驾驶它往田间运输种子、化肥；秋收时，我驾驶它往家运输粮食、秸秆。成为了一名女拖拉机手，村子里的人羡慕我。其实是大法为我开智开慧，才使我有了这个胆量和能力，学会驾驶拖拉机。村子里的人都夸我是个好儿媳妇、好妻子。儿子获福报。我修炼法轮功18年，在法轮大法中受益无穷。儿子从我身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美好，从心里支持我修炼法轮功。1999年，江泽民犯罪集团开始疯狂迫害大法，污蔑大法师父，禁止我们练功。我是法轮大法的受益者，如此好的功法愣是不让学，我很难过。当时儿子正读小学，但却十分理解我，认同大法。一次，老师发给学生每人一本攻击法轮大法的书，他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把书撕得粉碎，一边撕一边理直气壮地说， 练法轮功的人才不像书里写的那样，我妈就是练法轮功的，我妈也不那样。在她的影响下，班里有几名同学也撕毁了这本读书。同年年底，学校搞新年联欢，同学们编排了一个三句半节目，里边有攻击大法师父的内容。同学们在台上排练，儿子在台下心想，不允许你们污蔑法轮功师父，让你们演不成，让你们结巴，让你们想不起台词。果然，排演的同学真的口吃，真的忘记了台词，最后该节目被取消了。我因坚信法轮大法，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中共非法关押四年。这期间，丈夫失去了生活的信心，家不成家了，房子漏天，院子里长满了杂草，衣食无着，无法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儿子没有倒下，他知道法轮功没有错，他知道妈妈没有错。未成年的他便外出打工，开始自食其力。儿子在外打工，一有机会就给工友们讲法轮大法真相，同时劝三退，只要大法需要，无论是人力物力，他总是主动全力支持，帮助大法弟子去救人。儿子的勤劳善良被一位好心的建筑工程师看中，主动传授儿子建筑工程技术。儿子吃苦耐劳，白天干力气活，晚上学看图纸，一学就是大半夜，功夫不负有心人。两年时间，儿子便出徒，能够独立工作了。他打苦工，年收入也就是10000元，到自学成才，年收入几万元，有时高达10万元。如今，儿子娶了一个大法弟子家的女儿，婚后又抱上了天真可爱儿子，家里又买了轿车，生活幸福，家庭美满。18年来，我们一家沐浴在法轮大法的佛光普照之中，全家老小都知道大法好，早已退出中共邪党及其附属组织，自2015年起又全都汇入肃江大潮之中。
下面请听云南大法弟子南竹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求来了真神。大难来临，人人都知求神拜佛，虽然不知谁是神，一种天性的使然会使自己想到求神护佑，求神消灾免难。不信神却求神，我也求神，但我求的不是信仰中的神，求的是医神，希望能有神医出现，助我消去心中的灾难。我是教师，那时才38岁，貌相却变得丑陋，脸色蜡黄，眼睛周围像戴眼镜，鼻子是花的，嘴上像长了胡子，叫我无颜面对亲朋和学生。我变得自卑，不愿照相，不敢多照镜子，我身上的疾病全反映在脸上。这还不算，40岁不到，就在脸的两侧和手背长出老年斑。我和妈妈一起出门，别人都说我们是姊妹俩，听了心里真不是滋味。妈妈15岁就参加养路工作，风里雨里泥里，落下了从头到脚的风湿、腰痛、头痛等多种疾病。从我记事开始，一进家门就是刺鼻的药酒味、中药味。妈妈还患有一种怪病，一出门遇上熟人打了招呼说几句话，就忘了回家的路。40多岁提前退休，在公园练了许多气功，身体各方面好转一些，后来好像没什么病了。于是我除了借助化妆品医院治疗外，还要妈妈帮我找气功师治疗。我做过气针疗法，找过山区小道烧纸念咒，让附体婆查找家史、病史等等，不但没好，症状反而加重了。一次我侄女的脚骨折了，我和妈妈就去弟弟家照顾侄女。那天不知是什么原因，我突然想看书，不是一般的想，是一种渴望。我历来不是一个喜欢看书的人，更不可能渴望到这种程度， 我就在弟弟的书架上找，找了半天，全是建筑行业的书，我能看的一本都没找到。妈妈看到我找书的急切心情，说：我有的书你又不看。我说：那些气功书我才不看，什么这个那个的。妈妈说：不是原来那些书了，换了，我想再换也是气功书，不看。可是我还是坐立不安，心想管他什么书，先拿来看看再说。妈妈把书拿给我，我接过来，哦，叫转法轮。刚读到第三页，看到一句话：因为这个宇宙中有这样一个理，常人中的事情按照佛家讲都是有因缘关系的，生老病死在常人就是这样存在的。这里面的佛字马上让我联想起一件事：冥冥之中有定数。1982年我20岁，暑假我们七位老师相约到峨眉山去旅游，他们每到一个寺庙就要烧香拜佛，我心里很烦。在清音阁他们又拜，我就说：菩萨身上的灰尘都要人去打扫，你们还要拜他？周围的人就指责我，我那时心高气傲，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就用手把台上的香灰扫了，跳上去站那上面，让同事给我照张相，我想看看我会不会死。所有的人都指责我，突然间我腾云般的摔下来，我确信没人推我，开始时还听到骂声哭声，一会儿就什么声音都没了，只感到好像有人说我与佛有缘，不能不敬佛。待我醒过来才知道自己休克了，迎来的又是一片骂声，我们只好下山去了。到了99道拐，我又突然摔倒了，我走得很稳，好像有一样看不见的东西跟我过不去。这回我的踝骨折了，同伴们又埋怨起来，人人都背着很多东西，没人能背我下山。可我一点都不急，因为在我摔跤后，我知道好像会有人来救我。果然远处走来一个男的，当他走近了，看到他身上还背着一个箩筐，是两层的，专用来背人的。我马上和他打招呼，求他背我下山。他说他就是来背人的，他要了我20元钱和2斤粮票，到了成都一家医院，那医生就像与我有仇，咬着牙扭我的脚，我疼得差点晕过去。这回我是真的后悔了，后悔自己乱说乱讲，事情过去多年了，我还记忆犹新。今天看到书上的佛字，不由得感到我与佛可能真有什么缘。我聚精会神地往下看，好像都是我想听的话，我很激动，也很兴奋，拿着笔把认为重要的地方画上线，一边再细细琢磨。越看越觉得每句话都好，都重要，都想画下来。因看书心切，我顾不上再画了，等看完再说吧，看第二遍的时候再画。结果看到快完了，才知道这书不是一般的书，是不能随便乱画的。我十分后悔，埋怨妈妈不告诉我。妈妈说：我又不知道，书我没看过，这时才发现是新书。我说：你都练了几个月了，病都好了还没看书？妈妈说：大家都买了书，好多人都不识字，只是练功，原来的病就全好了。我告诉他这书要看的，还不能只看一遍，要一直看下去，不是治病的书，还有更重要的东西在里面。走进大法，因为妈妈练的气功多了，每练一种功都买书，重视练功已成习惯了， 所以把转法轮也当作一般的气功书了。只因为在公园练功的人都说法轮功更好，治病神奇，他也就转过来练法轮功了。后来人人都切身感到法轮功是真的好，人人都有神奇的体悟，所以就一直坚持练下去了。这时我才知道，原来妈妈的病全好了，是因为练了法轮功。我妈现在已经75岁了，这些年没吃过一粒药，身体健康。看完书，我的心受到了震动，就像在我面前突然发生了一件与自己有关的大事，但不知道如何去面对，内心矛盾，理不出头绪。那是因为几十年的思维习惯突然发生转向，所以不知所措。一天，妈妈要我跟她去练功点看师父讲法录像，我去了。在一所学校的教室里，我想是不是学校老师也有参加的，我心一动，也想练法轮功了。看着录像，我脚上的鸡眼突然疼痛得很厉害，我忙着就往外走。学校书记看到我就问我怎么了，我说脚疼得受不了，他马上说好事好事，忍一下就好了。我似乎想起了书中师父说过的话，就又忍着回来坐下，坚持看完了录像。回家的路上，好像心还在录像上，千头万绪翻腾着，过了几天才反应过来。可自从那天后，脚上的鸡眼一直没疼过，觉得有点神奇，于是我下决心修炼法轮功。那是1997年7月，每天提着坐垫跟着妈妈去学校练功，练完功就和大家一起读书。几十人的练功点，只有十多个人留下来读书，大家都很重视练功，因多数是退了休的老人，识字的也不多。后来辅导员规定，学法时间一定要超过练功时间，时间一长，大家都体会到了学法的确重要，留下来读书的人也就多了。后来练功人数越来越多，学校容不下了，就分散到各地，不久就有了7-8个练功点。神奇伴随着我们。1998年，一次师父来到云南宝善酒店和12位学员开会。第二天，我们就被叫到昆明，听到学员们讲师父来的情况。大家都很激动，知道云南是个好地方，要把法传下去。我就利用寒暑假和同修们一起到各县去弘法，其中有几个60多岁的老人也一起去了。他们简直就像年轻人，不知累不知苦，都说无病一身轻。大家一起坐汽车，坐火车，坐马车，走路，再大年纪的人都是精神十足。大法的神奇一路伴随着我们，每到一个地方，人们好像就是在等待着我们一样，对我们表现出超常的热情。陌生的人都会留我们吃住，对我们没有什么提防，大家说话就像一家人，有什么就说什么，就像前几生几世攒下来的话题，老中青无代沟，说个没完没了。诸如水水以前身体如何如何，现在又如何奇迹般的好了，水水过去什么样什么样，现在变得如何好了，不发脾气了，谁又做了一个什么梦，今天就见到你们了，真是有缘呐。还有的原本不识字，通过几个月的听法跟着读法，现在自己都能通读大法书了。一件件神奇的事诉说不尽，都在感谢大法，感谢师父，让我们感受到了师父在著作《红银神路难》中讲的悠悠万事缘，大法一线牵。一天，我和一位同修，两人都穿着红色运动衣，在练功场上等候有缘人来请大法书。 突然一个30来岁的女士跑到我们面前，抱起一本转法轮就问多少钱。我觉得奇怪就问，你看过这本书吗？她说没看过。我说你没看过为什么不看看就买？她就激动地说，今天早上一大早我做了一个梦，不像是梦，很清楚，有一个人告诉我说，你起床后马上乘坐班车到城里某公园，有两个穿红衣服的人在卖书，你去买一本来看。醒来后觉得奇怪，但梦境很清晰，就想试试看，想不到真的看到了你们。同修和我也很激动，就简单给他介绍了法轮功，并邀他跟我们学会了5套功法。神奇的事情一桩桩一件件太多了，一直激励着我们努力弘法。1年多的时间，所有县城都建立了法轮功辅导站。神佛在人间，我经过10多年的修炼，先是在1个月的时间内感到体内的所有病都好了，脸上的黑斑在几年中慢慢淡化，最后在因坚持修炼而被关在监狱期间全部消失了，就连手上脸上两侧长出的老年斑都消失了。更神奇的是，现在都55岁了，皮肤由原来的蜡黄变得白里透红。在监狱近9年，连感冒现象都没有，警察想叫我吃药的机会都没有过。我在2011年出狱的时候，有警察问我2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脾气？我说有。他说，那你这几年为什么没有生过气？我说，没人逗我，怎么会生气呢？他说，警察和犯人有时那样对你，你都没生气。我说，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而我是明白的。如果我生气，我也就和他们一样不明白了，那我不是白修了吗？第二个问题，你在监狱这几年都没练过功，也没生过病，那你出去以后也可以不练功，身体也一样会好的，是吗？我说，我的身体又不是自己练功就练好的。警察一下激动地说，你快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所有进来的法轮功学员都说是练法轮功练好的，你为什么说不是？我说，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功，我在这里不是我不练，我一抬手3人就拉着我的手不让练。我们一走进法轮功，决定要真修的时候，师父就把我们的病都拿掉了，产生病的条件没有了，就不会有病了。因为我还在修，我也没放弃大法，没背叛师父，师父是不会把已经拿掉的病再还给我的，所以我就没病了。他听了一句没说，扯别的去了。在我第一次被抓进监狱的时候，2000年至2002年期间，我参加了2次心理测试。后来的一天，一个女警官来找我谈话，我也不知道她找我的目的是什么，因为她的谈话很奇怪，不像是对着我的信仰来的，也不是指责我什么，好像是没有目的的海阔天空。吃饭时间到了，她还很有兴趣似的，我弄不懂就随着他，谈到哪儿算哪儿。最后他很激动地告诉我，今天我找你谈话的目的是因为你做过2份心理测试，每次测试的2项指数都很高，别人是不可能达到的，因此我就怀疑这2份测试题不科学不准确，因为像你们这样的人应该是心理极不健康的，为什么会有这么高的指数？所以我才找你亲自核实。通过今天的谈话，证实了这2份测试题是科学的，你的心理非常健康， 希望以后我还有机会找你谈话，可以吗？我说可以。听了这位警官的话，我好像得到了一份奖励，这是我修大法得到的，和所有在大法中受益的人一样，证实了大法不仅去病健身效果神奇，还能改变人心，能使人向善，能使人回归。没想到我因为求医神却求来了真神，谁会想到在这道德败坏的乱世，神佛早已悄悄来到人间，像释迦牟尼、像耶稣一样以人的形象降临人间，救人的神来了，毁人的魔也来了。人们只知道求神拜佛，谁是神，谁是佛？魔用谎言阻碍着人认识神，不让人靠近神，不让人得救。希望人们用自己的眼睛、自己的思想和自己的良心拨开迷雾，珍惜不多的时光，静心听劝，勇敢否定无神论，向神靠拢，远离魔鬼。
下面请听湖南平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四代早逝的厄运到我而止。我曾是航空兵第十五师的一名军士长，在部队服役13年。自在部队起，我就患上过敏性支气管哮喘，这一病就是9年。我在解放军第322医院接受治疗达7次之多，时间最长的一次住院3个月。在大同市3医院做过变态反应实验，当时医生准备给我做30种过敏原皮试，做到第27种时，医生说后面的不用做了，再做多少都过敏，你是属于空气过敏，只能在没有空气的空间生存。当时我的状态是脖子往里缩，两肩往起凸，远看像长了3个头，出门必须戴口罩，扫地的扬尘会触发我五官奇痒而哮喘，只能靠扑尔敏、西斯敏、强地松等药物来抑制。由于这些药物能催眠，我整天嗜睡，精神萎靡。为了治病，我跑过北京，去过太原，访过名医，上过寺庙，念经忏悔，甚至改过祖坟等等，全部心金都用于治病了。最后不但不见好转，反而越来越严重。1998年12月，我转业到平江县畜牧局动物防疫检查站工作。99年五一放假期间，妻子请来一本转法轮和法轮功的练功动作图解叫我看，说这书挺好，练功身体会好。我拿过书来就看了起来，被书中所讲的道理吸引，看完第一遍书后，就马上按照法轮功动作图解自己对着镜子学练动作。就这样，我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刚刚练了2个半月，江泽民集团开始全面打压法轮功。这段时间正是花粉飞扬的季节，而我却一点过敏反应的迹象都没有。从此我摆脱了病魔的纠缠，身心在大法中获得了健康。即使我因修炼大法被开除工作后，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和高空作业，我的身体都能适应，16年来再也没吃过一分钱的药。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在我身上得到了证实。即使我在受迫害最严重的时期，我的家族及亲属无一人反对我练功，原因何在？ 那是因为追溯我的家族，自我父亲以上四代都是因此病而早逝，无一人幸免。父亲兄弟姐妹五人都没活到60岁，其中一伯父30出头未婚就走了。是师父和大法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予了我全新的人生和和睦的家庭。我感激大法，感激慈悲伟大的师父。随着学法的深入，我的人生观、世界观都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我去除了在当今中国社会养成的各种恶习及不良嗜好，我兢兢业业的工作，苦脏累的活不挑不拣，领导叫我干啥从来不打折扣，主动清理环境卫生。新办公楼后面墙根堆积的砖块瓦砾多年没人处理，我找来工具将其全部挑走。下乡出差的开支实报实销，不贪占一分钱，故下乡处理疫情的后勤采购，领导放心交给我管。我在畜牧局工作不到2年，得到了领导和同事的好评。被迫害后，我被迫离开原工作单位，在政府招待所内帮一私营公司老板送酒水。我的工作得到老板的肯定，店面的销售、仓管、送货、现金的结算等全都由我一人担任。虽然累一点，但得到别人的信任真是一种快乐。大法弟子走到哪儿都是好人。期间我曾捡到一单位办公室谢主任的钱夹，里面有一张身份证、2张信用卡、现金数千元。我随即交给了隔壁接待办主任，请他转交。后来失主非要给我酬金，我婉言谢绝，并告诉他我是学法轮功的，这钱他不属于我。如果我要接受你的酬金，就不会把钱还给你了。这事儿使周围很多人改变了对大法及大法弟子的看法。现在由于受中共谎言的蒙骗，民众很难真正认识法轮功是什么。但当你走进身边的大法弟子，你会发现他们的言行与众不同，你会感到他们内心的真诚善良。我更相信，如果没有中共对法轮大法的诬陷造谣，会有更多的患有无法医治的疑难病症的民众和我一样拥有健康的身体。
下面请听台湾大法弟子的文章，庆祝513征稿，台湾企业管理师从忧郁到乐观。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修炼法轮大法，我的人生将是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我从小就体弱多病，不但流行感冒总是有我的份，跟医生都成了朋友，还罹患罕见的全身皮肤炎，全身长满了红点，被台湾最大型的医院当作个案研究，而且在个性上从小就很固执，爱跟他人计较，又小心眼，想不开。所以在18岁高中3年级得法之前，我是一个很不快乐的孩子。当时每天为了成绩多一分少一分斤斤计较，为了同学间谁要好谁不要好而生气，面对高中联考时压力更大了。联考前一天更是在洗澡时崩溃了，哭着跟妈妈大喊我不要参加考试了，让家人很操心。父母都在讨论要是上了高中要考大学，课业压力更重，我该怎么办。幸运的是，在高三将要面临大学联考的那一年，我遇到了法轮大法，从此走上了修炼的道路。说也神奇，从那时候起我活得越来越快乐，人生之路也越来越顺利。首先是身体健康了，自修炼以后17年来，我从来不需要看医生，人也变得越来越有自信，活泼开朗。在课业方面，本来对数理科目不擅长，加上容易紧张的性格， 碰到重大考试，数学这门就容易失常，但是修炼之后，我考大学研究所全部一帆风顺，都考上了第一志愿的学校。尤其是研究所考前，面对完全陌生的科目，我只准备了2个月就上了考场，并顺利考取，这可让所有人大吃一惊。这真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功，师父帮我开智开慧，书上的知识变得非常简单，加上练功心情平稳，在考场上也顺利发挥出了实力，成为令人羡慕的顶尖大学硕士生。写硕士论文时，因为勤于学法练功，写作也如有神助，短短3个月就写好了。在论文口试时，口试委员教授们还对作品大加赞赏，并且建议我找出版社出书。毕业后，我每天学法练功，因而每天上班身心状态都不错，工作表现受到肯定。第一份工作是在媒体业当记者、研究员与广告行销业务，期间得到长官、同事与受访者的肯定。之后转考录取率仅有1%的国营企业考试，又是在3个月内重新准备没有念过的科目，顺利考上。在最繁华地段的企业大楼，当上全球500大企业的业务管理师，在办公室被称为小公主，同时受到长官重用，接下公司重点业务，在工作领域如鱼得水。之后遇到了同为法轮功修炼者的先生，结婚成家，公婆人很好，比亲生父母还疼惜我。成家后，公婆还为我们买了房子、车子，还有家庭帮佣，先生也十分疼爱我，同事与朋友们都说我活得真是像个公主一样。另一方面，因为练功，我的外表一直停留在20岁出头的样子，虽然实际年龄已经34岁，却一点也看不出来，甚至有不认识的人认为我是10多岁的学生。有同事知道我的实际年龄后吓了一大跳，说30几岁长成这样，你是怎么保养的？我告诉他，我平时完全没有保养，而且还特别喜欢喝饮料、吃泡面、西式素食等垃圾食物，是因为修炼法轮功才冻龄，而且随着修炼，容貌与举手投足也越来越温柔秀美，被家人、同事、朋友公认是贤淑女子。谁能想象得到，修炼以前，我可是个性超级强势的男人婆。其实这一切都是外在的变化，真正内在的个性的改变才是我最珍贵的。回想起修炼之前，每天为了课业成绩与人际关系烦恼伤神，发展到高中联考前，连辅导老师都主动表达关心，要我常常到他辅导室找他聊聊。那时的我总是心神不定，看着课本眼泪就流下来，都快要得忧郁症了。父母也为我劳心伤神，觉得女儿抗压性这么差，好像快崩溃了，再发展下去还得了。没想到得法后，我的人生来了个180度大翻转，从以前的愁容满面变成今日笑口常开。同事朋友们都很好奇，问我，你是不是都没有什么烦恼？怎么才能做到每天都乐呵呵的？我必须坦诚地说，是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师父讲的法理让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才让我改变了小心眼、固执想不开的忧郁性格。古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但修炼大法真的让我本性也改变了，变得开朗阳光。尤其在面对压力时，我能从容不迫地应对了。在重大场合如考试、工作面试时，我的表现变得平稳，甚至经常有超常发挥，令人刮目相看。更棒的是，我不再像以前一样自私，做事只想到自己。现在的我更愿意为别人着想，照顾别人，也因此得到他人的尊重与爱护。在闲暇时间，我也运用自己所学之长，以笔名从事政治社会评论与写作，文章主要针对国际政经与两岸局势、政治社会文化，有时也有较软性的人性感悟、影视评论等内容。目前已在媒体开辟专栏，文章点击量经常为数千甚至接近40000，也常有许多网友对文章进行讨论与指教，受到多方关注。师父在著作《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 在修炼中，你们所经历的都是好事，也都是在建立自己的威德。我也感到生活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给我修炼的好事，遇到顺心事当然好，遇到什么挫折时，以前不知道该怎么办，修炼后能用大法真善忍的法理去衡量，心态就变得开朗正面，乐于面对挑战，常常难题就迎刃而解了。值此2016年法轮大法日，我要用最真挚的心感谢我们的师父，谢谢您把这么珍贵的大法传给我们，谢谢您为生命带来那么多美好，也期勉自己在修炼路上能走得更稳健，把更多大法真相带给众生，让师父多一份欣慰。谢谢师父，您辛苦了，生日快乐。
下面请听河北农村法轮功学院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幸福常伴善良人。2015年9月15日，家住石家庄的大姐的儿子结婚，我去参加婚礼，一大家子人相聚一起，甚是高兴。我的父母都70多岁了，外孙成家更是喜上眉梢，看着父亲精神抖擞，腰板挺直，走路的精神劲儿一点都不输年轻人。这让我想起13年前的10月发生的事儿。那天父亲因骑自行车摔倒，昏迷了5个小时后才被人发现送入医院。当时父亲摔得非常严重，四肢已无知觉，好像植物人。在县医院医治4天无效，转到石家庄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救治。也是在大姐家，一家人相聚在一起。那时大家的心情是那样的焦虑。父亲检查的结果是摔到颈椎，就是生命的中枢，颈椎变形压迫神经而不能活动，需要做手术，但手术非常危险，一旦失败就会失去生命。一家人为做不做手术而争执不下。哥哥说，父亲才60多岁，不能就这样躺在床上，必须做手术。大姐说，手术成功率太低，手术费又贵，会人财两空。一家人真是愁眉不展。哥哥和姐姐工作都忙，由我在医院照顾父亲。父亲住在危重病房，只有一日三餐才能见到他，晚上12点后才允许家人陪护。那时我才开始修炼法轮大法10几天，知道法轮大法是正法，是佛法，修的是真善人，是共产邪党在造谣诽谤迫害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我把这一切告诉了父亲，父亲原本是个非常善良的人，听我这一说，法轮功修的是真善神，马上就明白了，并且非常赞同，也知道了修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在心中记住了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在他听到真相的第二天夜间12点半左右，两名护士用手术车推来一位出车祸的妇女，这位妇女的腿已经骨折，需要牵引床做牵引，否则明天就是手术成功了，也会是两条腿不一样长而变成瘸子。医生希望父亲让出牵引床，父亲明白了护士的来意，立即毫不犹豫地搬出了危重病房。没想到第二天早上醒来，父亲像换了一个人，脸色很好，并要求下地活动。我不同意，在父亲的一再要求下，我才勉强同意。父亲很平稳地站了起来，我和他都激动不已，父亲更是信心十足，非要迈步行走。父亲只会向侧面迈步，还不会向前。我对父亲说，这已经是奇迹了，你又能站起来了，一定会康复的。我知道这是父亲明白了大法真相，并用善来对待别人的行动改变了他的命运，让我目睹了人明白了真相就会得到神佛的护佑，得到师父的救度。我们父女高兴地度过了这不平凡的一天。第二天父亲听说哥哥来看他，就要求护士给他刮胡刀，要自己刮胡子。当时都是那种手工安刀片的刮胡刀，我不会安刀片，父亲就自己动手安上了。 看着父亲自己刮胡子，手居然那么灵巧，我的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哥哥是和叔叔一起来的，哥哥一看两天不见，父亲精神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感到很惊讶。父亲看见了亲人更是精神，非要下地。我扶着他一下地，他竟然会走路了。我对哥哥说，你看父亲还需要做手术吗？哥哥笑了。父亲一天天好起来，住院的第十天自己走出了医院。妹夫当时办的出院手续，悄悄对我说，二姐，爸爸住了十天院，才花了890元的医药费，住院押金退回来不少。这事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我愿世人都明白真相，选择善良，得到善报。在五一三这个特殊的日子，我向伟大慈悲的师父问好，谢谢师父的无量慈悲。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威力的文章，庆祝五一三征稿，知名教师的操守。我是一名大法弟子，修炼中有很多的不足，甚至算不上是合格的弟子，但是我沐浴在法光中，受益良多。我想用我修炼中的点滴证实大法的美好，使不了解大法的世人，甚至是对大法有误解的人，能够真正的了解大法。我是一名数学教师，有十几年的教龄，而且由于因缘际遇吧，使得我在全国还比较有知名度。这样的条件可能是其他的教师很想要的，因为这是赚钱的大好时机，也确实有很多次这样的机会和诱惑，但我坚持大法弟子的操守，不为金钱所动。下面是我的一些小故事。有一位家长在孩子高一刚入学的时候就找到我，一下子拿出30万元给我，说这钱是他孩子这三年的培养费，希望我这三年在课堂上多照顾一下他的孩子。我一分钱也没要，他的孩子素质不错，我把这孩子培养成才，获得全国高中数学竞赛一等奖。有一个社会上的办班机构，连续三年给我打电话，要我到他们那里上课，开出的讲课费的价码是其他老师的两倍，一小时就是3-5千元人民币，当然也被我拒绝了。结果他们又开出了更高的价码，我依旧拒绝了。作为一名大法弟子，我不把利益放在首位，而是把修心性放到了首位。我不给学生上有偿补课，可给学生无偿补课的时间却不少。无论是给差生补课，还是给尖子生辅导，收到的效果良好。因此家长都想对我表示感谢，有送价值几万元钱一只的手表的，有送名贵字画的，我一概不收。我告诉他们，培养孩子是我的本职工作，而这些东西对我这个大法弟子来说都是身外之物，请家长们收回。这种事情不胜枚举，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我本着大法的要求，一直保持着良知和操守。有人会有意地问我，你有几套房子？当听到我说只有一套时，从表情上看到他们无一不感到诧异。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我不只是传授他们知识，还教给他们做人的道理。而学生有了什么心理疑问，也常常和我探讨。这里也举几个例子。有一名学习相当好，而且品质也非常好的男生，有一段时间感情上出现了波动，不敢和家长说，也不好意思和班主任说，就找到了我。我和他讲古今正人君子保持操守的例子，以及故事中蕴含的善恶有报的道理。这孩子很有善根，很快就摆脱了烦恼，最后考上了清华大学。有一名非常喜欢数学的学生，因在高二的一次考试中失利，心情非常沮丧，家长很着急，就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给这位学生分析这次失败的利弊，开导他不要只看眼前的一次失败，说不定这次的失败就是明年成功的奠基石，而且在失败中能得到更多的东西。一路顺风的人最后关头往往失利，
而平时经历挫折和风波的人往往能取得最后成功。他想通了，第二年变得很顺利，也考上了清华大学。一名家庭特别贫困的外地学生，家里急需几千元钱的医药费，我得知后给他拿了这几千元钱。他当时觉得心理压力很大，我告诉他不要有什么压力，只要你能在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将你的善良不断传递给别人，这就是老师最大的欣慰。在修炼的过程中，我做的还远远不够，并没有达到大法对弟子的要求。写出的这些小故事在大法中也算不上什么事儿，因为这样的事情在大法弟子中普遍存在着，有的学员做的还要更好。不过如今我还是红着脸写了出来，因为这些事情是我修炼了大法才有可能做到的，是大法让我提高了心性，保持了应有的操守。写出这些小事唯一的想法只是想让世人知道法轮大法好。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庆祝五一三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刊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再会。